好，那刚刚我们上一堂课讲了293、294跟296经，对不对？那纵观经论这里呢，要会通的是293跟296。293跟296。因为293最后一段经文提到说，缘起圣身，涅槃背负圣身。所以这里的缘起就是有为生灭法。到这里可以吗？啊，可以哈，哎，经文是这样嘛哈。那296经呢，就是我们的书本275页啊，275页。那这里的缘起的话啊，296经的缘起，它就是理则，持有故彼有，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法而如是。所以这一部经的缘起，它是对应缘生。所以这里的因缘缘起法呢，它就比较是属于普遍理性的这种普遍存在的真理啊。那所以它这一部经的因缘法就比较感觉上会比较高一点点，对不对？缘生法它是属于只是生灭的因果现象而已嘛。所以它对应缘生来说的话，这里的因缘法它就是比较属于法住法界法而如是的特点。其实导师说，导师的，我是觉得啦哈，导师在这一个讲龙树的时候呢，讲龙树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文这个图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哈。说一切有部的话哈，说一切有部认为缘起是缘起因果现象，对不对？缘起是事相，所以它是比较属于缘起是属于有部，说一切有部比较着重在这一个。好，那大众部比较着重在这一个，对不对？大众部比较着重在这一个。那龙树呢，我觉得啦哈，导师认为因为龙树它就龙树菩萨呢，它有会通缘起是有为，跟缘起它是这种理则性的啊，通空性的这种意义，所以龙树有一点感觉把这两个给它调和，这两个调和。所以呢，我觉得导师他其实他对阿含经啊，他不是只有选择一部经来讲就够了，因为说一切有部他就是他们在解释这一部经的时候呢，就是把缘起定义为什么呢？因果的事项。大众部呢，就以这一部经定义为普遍的理性啊，理性是无为的。那导师认为这两个都是各取一边。那如果再参考这个空相应缘起这一部经293经的话，它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缘起它在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角色。它其实是有为也可以是无为，可以是有为也可以是，就好像这一个图由缘起而缘生这一种生灭法，当然就是这个咯，对不对？就是296经的这个缘起嘛，缘起它就是缘起通于缘生。但是如果是缘起通于涅槃呢，不生不灭的话，就是这一部经嘛啊，就是这一部经空相应缘起啊。所以我觉得中观经论这一段哈，如果我们有阿含的这几部经的基础再去看，也许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导师其实他是会通阿含的这一些不同角度缘起的内容，把它综合起来就是龙树的看法，他会通两边生灭跟不生不灭这样。好，我们来看补充214页啊 ,214 缘起相依相缘而本性空寂，所以是生灭也是不生不灭。缘起因为它是相依缘因缘和合所生，它本性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它通于生灭的有为生灭，有为生灭法也通于无为的这种不生不灭的空性。所以世尊直接从这一种 迷雾或者是事跟理的中枢建立圣教极为善巧。迷雾就是流转幻灭嘛，事理就是原生跟缘起，原生跟缘起，事相跟理性的中枢来建立这个缘起的圣教。导师说佛陀是非常善巧，但是声闻学者把缘起跟缘生、缘起跟涅槃作为不同意义的看待，当然就不能够领会师尊阐述缘起的深意啊。那刮胡是，如果能够了解缘起名为空相应缘起，就是二九三经，二九三经大圣特别发挥空意，也是从这个缘起而发挥的。所以以缘起为空相应，误解缘起就是误入一切法本性不生不灭，就是圣意地。而缘生的一切事相也依缘起而成立，这个就是世俗地，就世俗地啊。所以就如我上面这个图表的了哈，生灭就是世俗地，不生不灭就是圣意地啊。嗯，用缘起就可以贯通这两者啊。嗯，三法印的无常涅槃是可以依无我啊，缘起性空而统一的。大圣就是把握了这个极空的缘起啊，就是在缘起法当中，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因缘和合，它根本没有一个自性不变的本质，那它当然也就是本性就是空的啊，就是没有一个不变性的。那依这样子的极空的缘起来成立一切法相啊，因为缘起极空，所以从这也能够通达诸法实相。那大乘佛法呢，特别发挥这个空相应缘起，那追根究底，它其实也离不开根本佛教的主题啊，就是阿含经啊。所以缘起的不生不灭在阿含经里面是深刻而含蓄的，那但是到了大智度论呢，就略为解说啊，就是龙树菩萨才给他阐发阿含的深意，就是这样啊。嗯，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不可以就回去好好想哈。嗯，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啊。那识之缘起的无明隐藏在触之里，这个我们之前有讲了哈。如果只有谈识之的话，就是没有无明跟行嘛，那无明跟行不见了那怎么办呢？那导师说其实它不是不见，它是在处那边有无名处啊。那爱呢，爱跟取在哪里呢啊，我们就往下看。哦，爱跟取在实质里面本来就有了哈，只是无名，无名不在啊，无名不在。那行呢，行要设在哪里呢？行是设在爱跟取。大家如果往下看就看到了啊，我们看十二支这边，十二支说的无明，虽然可以总设为过去的烦恼啊，指出生死根本的无知。那爱取不是无明所设，却设在行之，却在行之啊。那倒过来说，十二缘起，十支缘起的行也是设在爱跟取，也可以这样说啊，也可以这样说。那所以大家往下看的话，行之可以含摄爱跟取，是有中论有经论依据的，就是像杂含二九四经啊，就是我们上堂课所讲的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这个无明就是处，爱就是行，爱取啊就是行，可以摄这个行啊。那我们往下看导师的解释，无明爱是在阿含经随处可以看到，所以无明爱跟是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前三支，无明行跟是。行呢就是爱缘系， 比对一下就可以明白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15页。我们看第二段，好，我们不用每行看了哈，我们看第二段的第二行，第二段的第二行。原始佛教的爱跟业是可以相互可以相摄的。爱跟业就是烦恼跟业，其实它是可以相摄。只是后代的论师偏重在形式的惑业分别，只说爱跟取是烦恼，不知业也可以摄在爱啊，业也可以摄在爱跟取里面，反而限定在业的意义上。所以最后两行啊，导师说，自从十二缘起之，把它分成三惑，就是惑业苦啊，不是，这三惑是什么呢？十二支里面的三个惑，无明、爱取，那两种业呢，行跟有，对不对？然后其他就是七种苦了。十二支把它这样判定之后呢，世尊开合无碍的本意就很难说明。这句话要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只有看这一段话，就是一般刚刚我画的那个图啊，我画的那个图，三世两重因果嘛，大家知道三世两重因果吗？知道。好，你们背给我听，十二因缘怎么背？无明 OK 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那我们就是分成三世两重因果的话，这个就是惑嘛，无明是惑，还有哪一个是惑？爱取 OK。 如果我们要这样分啊，就是这个哦，爱跟取啊，爱跟取。这个是惑嘛，这是烦恼。好，我们用不同的颜色。那业呢？行，还有有这两个。你看哦，才这么少而已，业是只有这两个。那其他的就是什么？其他就是苦啦，所以我们其他的就是在上面的啊，这个还有这两个画过来，这样这个就是苦了。那导师说这一种这一种分法啊，三种惑、两种业、七种苦，这样的分法是部派阿毗达摩论师的分法。他说分法分定型之后呢，大家就很难把它就是用在佛陀说缘起啊，不一定说十二支嘛，因为这个是十二支，对不对？但是有时佛陀说缘起不是十二支的嘛，如果他只有说十支的话，那怎么办？比如说啦，你看哦，如果这个图表哈，我把它前面两个擦掉，前面两个擦掉，那我们就要追问说，那到底是这十支缘起，那无明跟行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哪里？所以导师在这里就是要跟我们说明说，如果没有十二缘起的话，没有十二缘起的话，那如果佛有一些经只有谈十支，那你要怎么去说明呢？所以导师说，其实在别的阿含经里面呢，尤其十支缘起，它在触的时候就有什么无明，然后呢爱跟取呢就有什么，所以这个就导师认为这个就不适合了。 这两个就有形。所以弹石之缘起的话，无名在处，那行的话就是设在爱曲里面，它一样的有十二支，这样明白吗？一样的有十二支。所以在导师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他佛陀讲缘起，他不一定都十二个，那不一定十二个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在早期的阿含经啊，这个行它不是只有业而已，它有业的定义没有错，它有业的定义没有错，但是它也有惑的定义，它可以摄这个烦恼啊，可以摄烦恼。那导师这样说会让人家好像觉得说，诶，那业啊，不是行就不是业了，对不对？感觉好像嘛，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下一部经哦就有说了，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在课本276页啊，不是，对不起，278页298经，我们待会会稍后会看到这一部经，大家有翻到吗？278页，大家去找一下哈，那个行是什么？行啊，有找到吗？行是什么？身行口行意行，所以这个就是业啦，身业口业意业。其实阿毗达摩论师他说行是业，不是乱讲的，也是有经典依据的。如果你依照这部经，行就是业。但是为什么导师在前面说行不是只有业呢？因为在别的阿含经的定义不同啦，有没有？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那这里的行就可以相摄爱取，所以在不同的经，这个行有时候是业力，有时候是相摄烦恼的啊。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他就是研究的比较微细啦啊。所以一般人看导师的书，有时候觉得说比我读大智度论还要困难了哈，因为引的太多了哈，导师那个头脑是太厉害了，好，再来我们看补充讲义215，最下面这一部经就是296经，就是296经。佛陀说因缘法跟缘生法啊，它是法住、法定、法尔如是等等，形容法是普遍如此的意思。我们看216页216啊，导师对这几个语词呢有白话解释。216法是法性是什么呢？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所以叫法性。我问大家有什么法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太阳下山天就黑。对，自然的。还有呢？佛陀哈，通常要举我们自己身心的啦，你不要举外面的嘛，你要举身心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啦哈，比如说哈，佛陀在中部啊，有一部经，他讲欲望哈，欲望的本质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结果的。如果你贪求欲望，欲望的本质就会引导你去苦啊，或者是得不到任何东西。那佛陀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就好像那个大家应该有听过，有其中有这个譬喻，他说好像有一只老鹰啊，他取到一块肉，然后他就飞到天空，那其他的同伴看到呢就会去给他抢这块肉。那佛陀说如果这个老鹰他不把他爪上的肉放开，他会怎么样？他会被其他的攻击，然后他就会死掉，对不对？哎， 那自己也吃不到那肉，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把那块肉放掉。那佛陀说，欲望就好像那一块肉，我们拼老命去追求哈，但是它的结果，因为它的本质就不是真正的快乐，它的本质都是短暂的乐，最后那个结果呢，其实都是会不圆满的，对不对？不安稳。所以佛陀说，欲望的本质自然而然到最后它都是会这样，那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总是要面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友情嘛，有生就必有老死，对不对？必会死。诶，我们好像从小都听到大嘛，有生就要死，好像每个人也觉得说，诶，没什么啊，对不对？很像是很普遍的真理啊。但是哈、哦，遇到真的要死的时候啊，就不是这一回事了，不是这一回事了，就看不开了啊。那学佛的呢，也会颠倒了，嗯。所以，这个自然而然哈、哦，这个字眼很简单啊，但是有生必有死的这种法性啊，自然而然的，你如果能够确认不疑的话，其实我们即使老慢慢老了，慢慢将要死了，都不会害怕，因为这种法性我已经看到它必然会如此的结果。你看哦，这种必然不是只有知道而已的、哦、是内心能够对它完全的明白了，明白了。就好像这一盆花、啊、大家看桌上的这一盆花很漂亮，对不对？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谢的嘛，所以它谢的时候会不会哭啊？不会，对不对？不会，因为这个是身外物嘛，这个不用钱的嘛。那如果是自己生命啊，那个不得了耶，那个是不得了的啊。所以这种法住法界啊，其实意思不难懂，但真的你体悟到明了，到明明了了啊，这个是身心都会像脱落烦恼一般自在的啊。好，那什么叫法住呢？确立不可改啊，确立不可改啊，就我们都知道的了哈、啊。再来法界的话，就是普遍如此。法定的话就是不变动、哦、不变动，像无常啊、苦、无我这一些啊。法如呢，就是这样这样而没有变异啊，就是真如的意思啊，就是普遍的无自性空啊，这些就是它不会变异的了，缘起。真如啊，就是梵文就是塔塔塔啊，就是如的意思啊。诶，这个哦，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是法如，一个是真如啊。诶，好像不是哦哈，可能这一个是合在一起哦哈，可能这个是合在一起，就是法如下面连着这个是塔塔塔，可以翻成真如啊。嗯，可能我切太快了，切到应该是第五项应该有两行啊，两行。再来第六项才是法不异如，法不离如，对不对？嗯，那这个才是如如不变啊。那最后一项是审谛真实不颠倒啊。嗯，好，我们看最后法缘起跟缘生有这样的含义，当然就是法啊。那圣道呢？圣谛是圣谛，苦集灭道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那缘起跟圣道圣谛呢是相通的啊，都是圣道所体见的法。由于圣道的现见而证入涅槃，众生所依归的法也是圣者所同共同去入的，这个就是所见所证的法性。能见能证的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八支圣道、三学、这个无法蕴。无法蕴就是五分法身，就是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嗯，好，那我们这个补充到这边，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份补充，大家请看222 B39 222页最下面，222最下面，那因缘就是相应部的第十二相应的二十经哈，缘经。那这一部经是，这一部经就是对应我们二九六经啊，我们杂含的二九六经就是因缘法跟缘生法那一部经，它跟相应部是差蛮大的。大家看一下哈，222的最后一行括弧一，什么叫缘起啊？我们来看223啊，补充讲义的223，第一行，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对不对？以生为缘而有老死，不论世间如来出现不出现，那他都是那个界助力法安住性法决定性条件啊，特定条件性。这个白话道好像又很不好懂哈，其实它就是法住法界了哈，那这个是缘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啊，缘生有老死。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缘有而有生，那这个一直到最后第一段的最后面哈，比丘们在这里，凡真实性、无物性、无例外性等等，就被称为缘起。所以缘起呢，在相应部来说，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是法住、法定、法位啊。那我们看括弧二。缘生是什么呢？啊，这里就不同了。你看哦，什么叫缘所生法？相应部说，老死是缘所生法，因为它是无常有为缘生，它是灭尽善灭的法，所以缘所生的法，它一定是有为无常会灭的啊。所以缘所生的法，它一定是如此，而且是每一，你看那个经文每一个都是如此。老死是这样，生有取等等，一直到无明都是如此，都是无常有为缘所生灭尽散消散法，这个就是缘所生法。所以相应部跟杂含的那个内容差别蛮多的这一部经啊。括弧三，比丘们，当圣弟子已经能够正确的如实了达缘起跟缘生，那他将跑回过去啊，就是他对于过去的疑惑呢，他会产生啊，就是我过去是有吗还是没有。好，我们看224第二行，他又跑到未来，我未来是存在或者不存在呢？啊，好，下一段，他对于现在的内心也是产生疑惑，我到底存不存在？啊，那这是不可能的啊！不管我们对三世产生什么疑惑啊，佛陀说，我们对于缘起缘生的了解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啦啊。都是缘起而缘生的法不而已啊，他们是没有一个作者在轮回的。所以我今天有补充，今天的补充讲义给大家，227就是补充 B40。我们的补充讲义快要追到我们的书本了啊。227，因为这一个刚好以前我有写过啊，这个图表是我以前论文的图表来的。我们看这个图表哈，左边是清净道论，右边就是我们的296经啊。我忘了把这个相应部也贴进来哈。那清净道论对于过去、未来、现在产生的疑惑呢，总共有16个，它比经典里面的项目好像多了一两个，经典的项目没有到16那么多啊，但是在清净道论这里所列的就比较白话又比较完整。比如说过去，那我于过去是存在吗？ 第二，不存在吗？我过去式是什么呢？第四，我过去式是怎么样的状态的？我过去式是从什么到什么？那未来还有这个现在都是如此，加起来有16个疑惑。那你在表格下面呢看呢，就知道说我们观察名色的流转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过去、现在跟未来这16种疑惑。在清净道论说，如果我们观察名色呢，它是从无名行这样子一直到未来老死的话，我们对于三际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轮回啊，就不会产生有疑惑了。我们都知道它不过是缘生缘起。那这个清净道论的这一段内容在谈什么呢？在气清净里面呢，它是度疑清净。大家有听过气清净吗？气清净啊，那它这一个呢是属于度疑清净。那度疑清净呢，它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要了解缘起三世的缘起三世的流转啊，嗯，那它更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建立法住智，成就法住智在这边。所以在清净道论这一段，这一个表格这一段，大家去翻，你可以去翻这个页码，他要他所解释的就是度疑清净，就是缘起三世的一种疑惑，断除的话就能够建立正确的法住智。OK， 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啦哈，大家都那么有智慧，嗯。我们来看，再看一部经，好，我们看书本，大家看书本，《大空法经》277页。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我就不说了哈，因为他解释的内容呢，也是法住、法定、法位那一些啊，嗯，我觉得导师的解释还比较白话一点，嗯。我们看大增藏是297经。277页。好，我们看一下哈，这部经。佛住居楼收调牛聚落，跟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法，初中后善啊等等，跟之前所说的一样。那所谓大空法经，诶，这部经很特别，它有名字的，有名字啊，经名。那什么叫大空法经呢？世尊说，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那就是缘无明而有行等等，存大苦聚集。那接下去、啊、我们看补充讲义，因为后来我比对补充讲义、啊、这个电子档、啊、有很多标点不圆满，标点符号不圆满，我后来发现这个补充讲义的标点比较好，空知探究书里面的标点比较好。大家翻开补充讲义224页最下面，他也是几乎把这一部经的经文都有贴出来哈，导师有找到吗？空知探究啊，我们先看孔子探究，然后再后来看上面的了啊。嗯，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因为224最后一段它就是经文啊，《杂含经》的经文。什么叫大空法经呢？世尊说，持有故彼有等等，存大苦聚集。第二行，缘生所以有老死，所以有人问说， 啊，如果有人问说比谁老死，老死属于谁，那我们就要回答啊，不，他就会回答啊，就是有这样疑惑的人啊，他就会回答说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我即是老死，第二个老死属于我，所以老死就是我所，所以这里有两个咯，大家写一个一，我即是老死，你写一个一，写一个一，老死属于我，写一个二，老死是属于我的，所以它当然是我所有的嘛，就是我所，所以这两句它是一个来的。那后面命即是生，一写一个一，命亦生亦写一个二，啊，它重点就是这两句而已了。它十二支它只有举老死嘛，对不对？只有举老死，所以他说我即是老死，就是我跟老死它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这个就是命即是生，就是即运即我。我跟老死呢是一体的，我死了不是身体，我五蕴生死了，我也就灭了，这个就是即运即我。那如果是老死属于我的话，它是我所有的话，那老死死了，这个我还存在吗？啊？不对，你看哦，他说老死是属于我的，你听清楚哦，这个茶杯是属于我的，老死是属于我的。如果老死，如果这个友情死了，这个杯子烂了，我存在吗？存在，这个就叫离运即我，离开这个五运，记着有一个神我，不灭的神我，这样可以哈？嗯，好，那最后一行。于此二边心所不随，因为佛陀啊，不是啊，我应该要把经文看完了哈。我们倒数第二行继续看，若见言哈，如果说命即是生，那犯行者所无有；那如果说命亦生亦，犯行者也是没有。离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好，我们看225，贤圣处世如实不颠倒正见，原生故有老死。诸比丘，若无名离欲而生名，大家把这个无名跟名圈起来啊。如果离开了无名离欲，产生了智慧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谁老死，老死属于谁，老死则断，则知断其根本，未来世就成不生法啊，就不受后有了。所以诸比丘，无名离欲啊，就是离开了无名了，我们产生智慧，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存大苦居灭，这个就是大空法经。 OK， 我们来继续，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啊。第一段，我即是老死，大家看标题哈，标题我即是老死，这个就是命即是生啊，命即是生，老死属于我，是就是命亦生亦啊。大空经所说的是否定老死等等，这个老死是一个代表而已嘛，它是十二支全部都是如此啊，是我，还有老死属于我的邪见，这两种邪见啊。那这个跟命即是生，命亦生亦两种边两边邪见相同，那而说十二因缘里面的中道正见。那下面就有一个图表啦哈，导师说命即是生，我即是老死啊，就是以生就是我， 身跟我是完全等于的，等于命意身意老死属于我，那身体呢是我所有的，身体是我所有的。好，下面有四个圈圈，导师就要跟我们解释哈。命即瓦，就是一般信仰的生命字体，也就是 Atman， 我的别名。所以大家在上面那个命哈，命即是神，那个命上面写一个我，写一个我 Atman， 这个命就是我。那第二个圈圈，身就是身体肉身，但是这里导师说应该要引申为身心综合体，所以命即是身，那个身啊就是身心，五蕴身心，就是五蕴身心的综合体。第三个圈圈，假如说我就是老死，以身为自我，那命即是身，就是第一种邪见。第二种，老死属于我，那以身为不是我的啊，就是身跟我是分开的，就是命意身意，身是属于我的，我所有的，命是我，而身体是我所有的。那这一则经文相应部因缘相应也是有，但没有大空法经的名称啊。那到这里为止，大家还可以吧？可以哈。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大空的意思是什么？那导师就举了说，有部所诵的杂含经特别称之为大空经。那我们来看于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啊。好，大家在引文上面哈，你要标注一些用词啊。于伽师地论说，一切无我，无有差别，总名为空啊。所以大家把空圈起来啊，一切是无我的，这个是空的意思。那无我有两种，一个是普特伽罗无我，一个是法无我。普特伽罗无我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两个。先解释人无我，人无我是什么呢？离一切缘生形外，别有实我不可得。这个就是在谈命意身意，身外的实我不可得。就是人无我，他是在谈命意身意，身外的实我不可得。第二个，什么叫法无我呢？一切缘生诸行，实非实，性非实我，是无常故。那这一个法无我是什么呢？谈的就是命即是身，命即是身，身的实我不可得。生的使我不可得啊。那最后，如是两种略色为一，彼处说此名为大空。 OK， 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哈。他说，依于伽师地论说，人无我跟法无我总名为大空。那人无我是什么呢？就是命意身意，身外的使我不可得。 OK， 我们看下一页。法无我呢？法无我就是命即是身，身的实我不可得，身的实我不可得。两种无我，也可以说两种空，这个名为大空啊。所说的法无我，跟一切法空，这个法空哈，这个法空，大家再往下看两行，它有一个我法皆空，有看到吗？这个一切法空就是指我法皆空啊，我法皆空是不同的啊。我法无我跟法无我跟一切法空是不同的。那法无我呢，只是法不是实我，但是还是法有我无，因为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嘛，所以它还是我无法有啊，还是法有的思想。 那个一切法空啊，或者是我空法空是谁说的呢？其实也是部派来的，就是法空，空门，空门啊。我们在第三段引文啊，空知探究这里呢，导师就举了大智度论所说的有三门，一个是阿比昙门，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们，空门就是现在要讲的，就是我空法空，还有一个是什么昆乐门，有听过吗？哎，这三门。那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有部所讲的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空门。空门的见解就是法空，如大智度论说，声闻法中法空就是大空，如人老死，人不可得就是众生空，老死，老死这个法不可得就是法空。若说谁老死，当知是虚妄，是众生空，若说是老死，当知是虚妄，是法空。所以众生空法空，空门成立这两种空啊。那经典说老死属于我，老死是我所，是邪见虚妄，而因而说是老死是法空。那所以呢，这个空门啊，他们认为无我是我空，无我所是法空。这个是导师在后面还接着说，跟陈实论所说的相同。所以这个空门啊，空门所说的跟陈实论也有一些相近的地方啊，相近的地方。我有画一个表哦，我看我下个礼拜再用电子档画给大家好了，好不好？啊，因为说一切有部的那个说法有一个表，然后这个空门所说的也有另外一个表，我给大家这样子用印出来哈，这样子上下看会比较清楚啊。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啊。